上回书正说到朱元璋在南京称帝，大封功臣。朱元璋原意打算御驾亲征北赶大元，中山王徐达上了个本章，他说连年征战，士兵劳累不堪，北赶大元虽对，但是需要练就精兵，方能一鼓作气取胜。朱元璋思虑再三，认为徐达说的对，这才下了一道旨意，在管辖区内大量征兵，百里抽十，十里八一，全练的是精兵。咱这么说吧，从这一天开始，南京大教场小教场每天呼声震天，是加紧练兵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突然一件不好的消息传来，苏州吴王张士诚无故提重兵十万学习天昌关，把明朝的官吏全都斩尽杀绝，一共占了三座县城，威胁着南京的安全。朱元璋闻报是大惊失色，马上据文武商议对策。开明王常遇春出班奏禀主公啊，这张士诚外君子内小人，怀揣着奸诈，我早就看出他不是东西来了。此番不宣而战，无故进兵犯我疆界，杀我军民，实在是可恶之极。臣不才，愿提一旅精兵去大战张士诚。朱元璋还没等做出决定，刘伯温说话了。说到这儿，咱得插一笔，朱元璋大封功臣都封了，那么刘伯温是个什么官职呢？因为啊，刘伯温再三谢绝，不愿当官。朱元璋加封什么官，刘先生也不接受。后来朱元璋没办法，加封刘伯温为义成伯，带入上宾，在南京修建义成伯府，把他给留住。朱元璋表示，对您我是生养死葬，你就住在南京，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走，有事的时候你还得给我帮忙。刘伯温一看盛情难却，只好就留下了。那么国家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他还得参加，朱元璋对他仍然像老师一样那样的尊敬。刘伯温说，主公啊，您北赶大元是对的，但是必扫除后顾之忧啊。我们现在占领的地盘不超过三省，北面有强敌元顺帝，可是在我们的后边还有张士诚、陈友谅等人，这些人跟我们是貌合神离。比如主公领兵北赶大元，家里是非乱了不可，这些人必然趁虚而入。如果主公无端发兵攻打他们，又落下不义之名。如今张士诚袭击我边境，杀戮我臣民，正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。主公如果出兵是出师有名啊，我看这也是一件好事，理应派出重兵扫除后顾之忧， 那时候在北赶大员也不为迟晚。胡大海一听，把大腿一拍，对，还是刘先生说的对，老四啊，甭发愁，把这事儿交给二哥吧，我领伙人把张子成的老窝端了就得了。常玉春也近前讨旨，徐达也近前讨旨，大家是争执不下。朱元璋站起来，各位谁也不必争了，我早就想好了，要想攻打张子成，还是公亲自领兵。朱元璋啊，真不愧是马上皇帝，到了南京并没有贪恋富贵，还有一统全国的决心，所以朱元璋传下旨意，决定在洪武七年六月十五要亲自领兵征讨张士诚。旨意传下，文武百官赶紧准备。当时元帅徐达点起精兵二十万，前不正印先锋官就是开明王老将军常遇春，余者的老王全都随驾亲征。朱元璋头顶凤翅金盔，体挂金锁连环甲，鸟翅环得胜钩，挂上虎头扫金枪，腰里头挂着龙泉宝剑。在起兵这个一天，祭告天地，杀了乌牛白马，祭告了太庙。临走的时候留下义成伯刘伯温监国，让他辅佐东宫殿下朱标，又拜张玉为十三门水旱提督经营殿帅，让他们在家留守，余者人全都随着朱元璋出征。这一天南京跟开了锅一样，炮号连天，鼓号齐鸣，文武百官在十里街官厅排下长长的队伍给朱元璋饯行。朱元璋立马在高坡之上，义成伯刘伯温领着东宫殿下朱标站在马前，马娘娘、翁娘娘、杨娘娘、国舅马红，所有众人全到了。临别之际，朱元璋心里头也不是滋味，看了看刘伯温先生，朕此番远征，家里的事就托靠在先生的身上，尤其是朱标，你要好自教导，让他长大成人。经理的事情我就不多说了，无量佛，陛下自管放心，老臣在京中主持，万无一失，祝主公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早日班师还朝。哈哈哈哈，谢先生的吉言，我很快就会回来。朱元璋说完了，问徐达都准备怎么样了，陛下一切就绪。起来，朱元璋把玉鞭往空中一举，就听这个炮军中奏起得胜大药，二十万精兵浩浩荡荡离开南京，是赶奔苏州城。因为张士诚建都在苏州，朱元璋是奔着国都杀去的。在这一路之上，小行夜住咱不必细说，尤其是老将军常遇春，那是常胜大将，在前头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，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，势如破竹，马到成功，只要常遇春的牌子往那一亮，马上就是胜利。走马取过天长关，占领了张士诚手下十一个州县，捷报频传呢。朱元璋压着中军，今天得这个喜讯，明日得这个喜讯，乐，哈哈哈哈！张士诚啊，张士诚，谅小辈有何得能之处，敢犯我大名， 你这是自取其祸呀！孤非要直捣苏州，把你平灭不可呀！这是你认错也不行。朱元璋在马上传旨，命令常遇春以最快的速度要在九月末把苏州占领。明朝的军队那太快，跑步前进。书说简短，到了八月中旬，正往前走着呢，突然队伍不走了。朱元璋有点着急，心说这什么事儿？左等也不走，右等也不动。朱元璋马上传话，来来，我们前队沿河停止不进。遵旨。时间不大，有人跪倒在朱元璋的马前，启奏陛下，因为什么不走呢？因为在我们队伍前面来了个出家的道人，这个人就坐到大道上口诵佛号，闭着眼睛也不说话，军队劝他挪开他也不挪开。后来他说了，非要亲自面见陛下不可，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，如果要不答应，他宁愿就死在道上，故此纠缠不清。这半天我们军队没有往前走，请求陛下的示下。老道要见我。他回头看看徐达，元帅徐达不好说话，见不见是朱元璋的事儿。这阵朱元璋稍微考虑了一下，来啊，传朕的口旨，让这出家人到我的马前回话。遵旨。时间不大，把这个道人押进来。朱元璋一看，嚯，这老道长得身材高大，能高过一丈去，肩宽背后膀大腰圆，这身体非常棒。这老道头上戴着柏林色道冠，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，身上穿着柏林色道袍，圆领大袖，腰里系杏黄色水火丝绦，胖袜云鞋，背后斜背着一个包裹，手拿拂尘，往脸上一看，也就在60岁左右，红光满面，浓浓的两道花白眉毛，一对阔目，狮子鼻子，方海口，嘴唇通红，可下是花白的虚然。朱元璋呢，对待出家人是格外的尊重，尤其对待刘伯温，所以呢，见着这老道心里面就三分亲近，在马上满面陪笑。这一仙长，是你拦住朕的大队吗？无量佛，陛下，贫道罪该万死，是我拦的。方才我听说你非要见朕不可，说什么有要事对我启奏，如今已经见着了，有什么话只管当面讲来。是是是是，陛下，贫道出家在万乐山仙侠观，我娘家姓王啊，我拦住您为什么呢？陛下您看看，现在正是八月的时候，庄稼已经长成了，农民春种秋收，一年四季土里刨食，确实的不易。那么陛下率领精兵好几十万，就在这一走一过，人糟践马践踏，把庄稼是损害无数。陛下以人治天下，以拯救百姓为根本，不管你打张士诚或者是打李士诚，但是老百姓先受了损失，您于心何忍呢？我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主公还应当体恤百姓的艰苦， 你想以万全之策才是。这个朱元璋一听啊，这老道说的对，
可不是，二十几万军队，又是人又是战马又是车辆，这一走一过，老百姓的庄稼肯定受损失，这老道是好心呐。想到这，朱元璋不住的点头，县长你说的有理，可有一样，张士诚犯我边界，朕势必诛之，但是我的军队也不能飞到苏州，必须在地上通过，怎样才能使庄稼不受损失，还望县长叫我。哈哈哈哈，陛下，怪不得都说您是明君，今天见面说的话不多，您真是一个明君呐，不假。当然了，您的军队没长着翅膀，怎么能飞过去呢？贫道我倒有个办法，因为我自幼生长在江苏，对本地的山水地理情况非常熟悉，您就不走这条路也可能到达苏州，能不能这样，您走山路不走平川，这样老百姓的损失就可能少一些。县长，这山路如何走法，方才我说了，我对这地点非常熟啊，如果主公不嫌弃的话，贫道愿投钱带路。太好了，县长能做此功德之事，朕必要嘉奖之。来啊，马上让县长给队伍当向导，前部先锋，后边大队全跟着县长往姑苏进发。哎呀，朱元璋做这个决定也没跟元帅徐达商量商量，等徐达再说话，旨意传出来，徐元帅是不住的皱眉呀。这时候就见这个老道高高兴兴跪倒谢恩，跨骑着战马在头前当向导官，领着明朝的军队放弃了平原，钻进了山路。头两天呢还挺好走，基本都是慢坡，越走道路越难走，是越走越难走，有的峭壁悬崖，立时如刀，卧时如虎，骑兵骑不了马了，都得牵着，车辆都得人扛着，一天仅走30里路，当兵的心里个个全都不痛快，心说这皇上这是怎么了，哎，爱惜百姓也不能叫我们受罪，这得什么时候能打到苏州啊？往前走着走着，10天过去了，还没到苏州，朱元璋心里也暗自着急，有心问问这个老道，这条道怎么这么远呢？但是话又说不出，因为旨意是他传出来的。到11天头上，朱元璋领着大部队正往前走着，一看呢，这什么地方，两边这山倒立着，当中是一条道，而且这条道十分难走，朱元璋下了几次马，都是亲兵卫队把他拽上去的，这还有个走吗？他回过头来一看，这军队是哩哩啦啦，100个一群，200个一伙，光这军队拉出就10里地长。朱元璋一看不好，这事我得问清楚，但这个地点还不可以，往前找个宽绰的地方，又走了一程，洪武万岁把马带住，等着文武百官凑齐了，朱元璋传旨，来啊，让那姓王的道长前来见我。传姓王的道长，叫向导官，叫向导官呢，杨道来了。有人回来送信，主公带队的那个老道是踪迹不见，哎，找不着了，是早就没有了。哎呀，朱元璋也不是白给的，脑袋嗡了一声，心里说话，难道我上当了，此人是奸细。他回头问徐达，徐达赶紧行礼，陛下 臣有话不敢说。当初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老道可疑，但是主公旨意传下去了，还叫我怎么说呢？以臣之见，前队变后队，后队变前队，赶紧撤。朱元璋点了点头，拿船只，队伍撤。撤呀，来不及了。就等这个时候，就听见山上山前山后山左山右那个炮就响成一个，咚咚啪啪啪啪啪啪，杀声震耳，是号炮连天，前队后队乱成一个了。有很多的炮弹在朱元璋马前马后爆炸，把树木全都打着了，震得朱元璋耳朵什么也听不见。那马一蹦蹦起多高了，整个军队就乱作一团。仗着徐达有领兵的经验，马上把防身宝剑拽出来，力斩当官的三个人，这才把全军制止住。再怎么慌乱，也不准乱了队形。这个后路已经走不了了。什么原因？有人报告发现苏州的人马把山口整个堵起来，山头上吊着大炮，乱箭齐发，把归路堵死，只有往前走了。朱元璋没有办法，率领部队又往前走了一程，前面也过不去了，山口也被苏州兵堵住。这可好，两头一堵，把朱元璋困在正中。哎呦，朱元璋这个后悔呀，拿出拳头狠劲打自己的脑袋。坏事都坏在朕我的身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随行的人员再三解劝，说急也没有用，恐怕我们中了人家的埋伏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头顶上鼓药喧天，声催细药，接着有人放声就喊：朱元璋，徐达，你们抬起头来往上看一看。连朱元璋再徐达抬起头来往山上观瞧，呵，再看山上鼓药喧天，绮罗伞盖，正中央有一把九曲绣金黄罗伞，在伞下照定一人。虽然离得远看不太清，马马虎虎吧也能瞅个八九不离十。就见这个人身材高大，面如晚霞，三绺的墨髯里边有几根白胡子，卧蚕眉丹凤眼，头戴龙冠，身披黄袍，腰里挎着宝剑，上垂手有个出家的老道。朱元璋一看呢，正是给带队的向导官，下垂手站定一个武官，打冷眼一看，好像三国的张飞又活了一样，头上戴着斑卷荷叶乌金盔，体挂乌金甲，外罩皂罗袍，面如黑锅底啊，抱头环眼是燕寒虎须，这个两个眼睛是倍儿亮。旁边有人给他捧着九曲点钢蛇矛枪，再一看，金盔金甲，银盔银甲，铜盔铜甲，铁盔铁甲，光将官也不下五六百人，全都是锦衣绣袄环列在此人的左右。朱元璋心里说话，甭问了，这个人一定就是张士诚了。哎，朱元璋真猜对了，这个人正是苏州王张士诚。要提起他来不简单，自幼生长在东南沿海，见的也多，经历也广，确实是个打鱼的出身，受一人传授，本领高强，武艺精通。趁着元末的时候天下大乱，张士诚揭竿而起，他拉起一伙人来，他交了几个致命的朋友，有王氏三白、吕家六吕。这王氏三白是头一个， 就是元末明初最有名气的南侠王耐云。那王耐云属于四大侠客之首啊，掌中一把紫电青霜剑，一夜精通威震武林，跟张士诚过命。王耐云有俩儿子，王果仁、王果义，号称王氏三白。这吕家六吕是老吕家哥六个，最厉害的叫金堂无敌将吕据。这个吕据在本套书上那是有名的大力士啊，胯下马掌中鎏金镗，重有240余斤，勇冠三军，有个30个50个棒小伙子到不了他眼前。老吕家哥六个都是不是好惹的。后来呢，张士诚又交了个好朋友叫赛张飞，张九六就是刚才咱说的长得像张飞的那个。这张九六别看长得粗大麻辣滑，胸怀锦绣，颇有帅才，成了张士诚的左膀右臂。另外还有个老道，这叫张和变，外号人称叫赛张良，就是刚才给朱元璋领到山里那香道官。有这么些人辅佐张士诚，所以他的势力迅速增长。尤其他待的地方比较偏僻，元人的势力到了这就薄弱了。当中原内地连绵征战的时候，张士诚一点损失没受着，就像过日子似的，今天也攒钱，明儿也攒钱，逐渐他家发起来。张士诚基础深厚，现在手下有精兵30余万，战将1000多员，现在的建都在江苏的苏州，早就怀下平定天下的决心了。他想把元顺帝、朱元璋全划了趴下，他自己独吞天下。等来等去，机会来了，他这军事就那老道赛张良的张和变，他就接受了他的建议，使了个毒计，把朱元璋困在牛塘峪。